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上当孩子在这里分享，你的孩子们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奉耶稣之名，阿们。那我先给大家来念今早的经文，是取自西番雅书2:4-15。加萨必致剑气，亚实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羊群，晚上必躺卧在亚实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们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摩押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凉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为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落，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捕食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栏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今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呢，对我们一些人来说呢，可能是它的那个它的内容比较重一点。那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些小先知书，教会在过去几个礼拜也就让我们通过历史书来做一个铺陈，让我们更能够更好的来明白。可这个历史书的铺陈或许对某些人来说也是比较沉重了一点，所以今天早上呢，我想尝试用一个较轻松一点的方式来进入今早的这个讲道。大家如果大家都醒着哈，所以大家一起来跟我做一个运动好不好？很简单的运动，就是坐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我想要大家现在准备1、2、3，将你的头转去你的右边。哎，怎么转一转？快转去右边。现在转左边。现在呢，下巴往下拉，看下方。最后呢，就往上。那刚才这个运动，如果你做的越你伸的越远，哈，越坐的越近的话，哈， 你的这个肌肉就会越为放松。我们再做多一次好不好？而这次做的时候呢，小小的不一样，就是呢，我们转去哪一个方向呢，我们的眼睛呢就狠狠的盯一下那一个方向，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准备，一二三，转向左边，狠狠的盯它，右边转向，狠狠盯它一下。现在转去你们的左边，现在是往下方，你拉的越多，你的肌肉就越放松。然后现在就往上再看，你狠狠的盯它一下，会不会觉得松得多，舒服得多？那我就想象我自己好比一个在约西亚王时代住在犹大家的其中的一个子民。当刚才的这段经文被读的时候，我就往四个方向去看，那这么一看下去呢，心情是实在的好。为什么？因为这一段经文它在讲述的是关于以色列在这四个方向的敌人，而且经文所说的他们将要遭受上帝的毁灭。那当我们转向左边的时候，所看到的呢，也就是属于西部啊，西边。那左边西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个不友善的邻居非利士人。那我们都知道，从士师的年代开始，直到大卫王的那个时代，这些邻居呢都一直的在那边破坏干扰以色列人的那个平静。那来到比较接近约西亚王的那个时代，他们还靠着以亚述控制犹大地的某一些地区，这些是敌人。上帝说惩罚他们，听了心情实在好。那当我们转去右边的时候，这一回看到的呢是这些所谓无良的表亲。因为在这里呢是摩亚和亚门人，那这两组人他们其实是罗德的后裔，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换句话说是亲戚来的。因为这样，以色列从来都尽量去善待这一些表亲，尤其是律法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说要善待他们。可是这一些表亲呢，却一而再的来给以色列麻烦，他们甚至去毁谤犹大的百姓，并且去侵略他们的地界。敌人遭毁灭，听了心情好。往下方去看的时候呢，远一点的地方看到了这个叫古实，古实其实应该指的应该就是埃及。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数百年，那到约西亚王的那个年代，就是西番雅先知在说预言的年代，他们还能够构成一定的威胁，又是敌人。最后呢，抬头看北方，往上看，在地图的话就是往北看，去看北的时候就看到当时的超级强国。那这个超级强国，我们已经讲了，在最近的这个讲道里面已经重复在讲关于这个国家。他们在主前722年，他们已经把整个北国那边给毁灭了。那他们的这军事行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所以犹大国一直都因为他们而受到了压力。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也就是在指这以色列的五个敌人，或者五个国家都是他们的敌国。可我们得很快的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何上帝要去惩罚这些敌人？为何上帝惩罚这些敌人？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呢，至少都有几十年，在几十年里头，你不曾有过敌人吗？有敌人真的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而即便这些国家他们是上帝子民的敌人，那也不等于他们就是在犯罪啊。上帝为什么要去惩罚以色列的敌人？所以他们受惩罚不是因为他们是主的子民，甚至他们是上帝子民的敌人，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有军事力量的国家就会去向比较弱的开战，开战之后呢，赢的那个赢者胜者，他们就会去继续去欺压甚至去剥削那个败者的人民，然后也会去抢夺掳掠，以致自己能够有很多的东西来享受。而在这样的一种背景，这样的氛围里头，有几种特别会得罪上帝的东西就一直在浮现，一直在重复的发生，所指的是这些，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环境里头，我们重复看到了人的傲慢、自私和贪婪，是为了这一些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单单是上帝的敌人，上帝要施惩罚。那当我们在看这个摩押和亚门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多少就感受到这种所谓自私和贪婪在当中蕴在在其中。因为刚才我们说已经讲了，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表亲，那属于表亲，上帝的旨意肯定是希望这些表亲们在靠近的地方居住，然后是有如哥们，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无良的表亲却想方设法要去征服上帝的子民。大家应该还记得哦，在以色列刚刚从埃及走出来所谓手无寸铁的日子，这个摩押王巴勒就去找了他们这个外邦先知巴兰，要去诅咒以色列，似乎去欺压征服上帝的子民，征服那些手无寸铁脆弱的人，这个是错误。然后这个亚门的这个王哈嫩，当大卫差遣一些使者到他那里，原本是要给一个平安的信息，可他却羞辱他们，并且觉得很好玩，把他们的胡子给剃掉一半，然后甚至去裸露他们的下身。做这些背后的动机大概就是自私贪婪，因为他们要占有以色列的土地和他们的财富。那讲到关于这个傲慢的罪，最为显著的那就莫过于亚述，因为身为当日的那个超级强国，他们谁都不怕。那他们同时也有真的很多很多的战略品，定时的从那些他们打胜仗的地方搬回去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所在别人身上制造的痛苦，就化为他们自家人的富足。那如果我们去拜访一下，或者去访问一下当时的这些亚述人的话，你问他说：“哎，你的生活怎么样？”那最有可能他们会给的答案就是：“哦，我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保障，我觉得一无挂虑。为什么？很丰足，谁都不怕。当然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可他们就是开心。”觉得很有保障，觉得真的一无挂虑到一个程度，以致他们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就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样的一句话，你不觉得就跟下面那段经文《申命记》里头经文所讲的几乎就是一样的那种口吻吗？下面那段经文说：“耶和华行这事， 是要叫你们知道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别无他神。这几乎就是一个用言语在建造的巴别塔。可这些敌人，这些真的是制造了这么多伤害的敌人，因为他们傲慢，因为他们贪婪，因为他们自私，西班牙先知说他们将要遭受毁灭。对犹大人来说，这是大好的消息。所以在听了这样的一种的预言之后，是有很好很好的心情的。可弟兄姐妹，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好心情就到这里为止，只能到这里。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按经文的上下文去看，去明白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讲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段经文包括的上下文所要说的是，上帝他将要惩罚所有犯下类似这些罪行的人，而这些人就包括了犹大国的子民，包括他们自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过后的七节，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在形容的就是犹大国犯的是同样的罪行，而且审判将很快的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今早所读的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看清楚了，它其实只是一张例子的清单，而这些例子是要给犹大人看的。看到什么呢？看到的就是要他们看到，就是上帝他必定要惩罚傲慢、自私、贪婪等罪。当然对犹大国来说还包括了拜偶像之罪。而上帝他定要惩罚，不管那些犯下这些做这些事的人是外邦人或者是他自己的子民，也不管这些事情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忘记的那段日子里头所犯下的，上帝没忘记。时间到的时候，他仍旧还是要惩罚。所以在我们眼前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一则警告，他在警告当日的犹大国。可他同时因为上帝没有忘记，所以他也在警告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人，要小心不去犯等同的罪。而这个警告也给予我们这一组正在活出这个新常态年代的朋友们，那事情也真的只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上帝从古至今到未来都将是这个宇宙的审判者，而人从西西家王的年代到今天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举一些例子看大家能同意吗？首先先看下来，我有一段很长的话啊，我要读给大家听。那看大家听了之后呢，会不会认为这个呢很可能就是一个傲慢的一个例子，有点长，可让我读一下。它原本是英文的，是在下草草翻译，希望在华语读出来的时候还能够传达它的意思。这段话这么说，他说逻辑很简单，是的，中国经济已经大幅度地增长，但却是透过无法长久持续的债务补贴、裙带关系和知识产权盗窃等方式来维持的意思。那当施加足够的压力，其经济可能将面临崩溃，迫使其领导人做出让步，并最终放开其国家主导的体系。正如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所说，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促使中国发生变化。这个逻辑，这个作者说很简单，可是是错的。那大家听我这么快快读过 应该能够猜到他在讲什么。这段话是来自8月13号这个《经济学人》期刊的 Economist 那边刊登的一则一则文章那边取出来的。那文章的主题啊，那个字体比较小，文章的主题是习近平的新经济，不要小看他。这个作者他主要在讲的，大家都知道是在说什么，就是在现今的这个两国的贸易战的当儿，美国他对中国所持的一种的心态。那这种心态是否可以构成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傲慢？不知道，不一定，我不能说得很肯定。可至少这位作者他就告诉我们说，注意不要去低估或者小看。什么会导致人低估和小看？如果作者说的对的话，那讲到现今有没有这贪婪的这个罪在发生，有没有自私的这个罪在发生？我觉得就在这一个礼拜吧，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位头头他在那边呼吁说，我们不要在这个研发疫苗事情上有民族主义，我们应该停止这种民族主义，而让各个国家能够做一个全去加入一个所谓的全球疫苗的这个协定。因为如果大家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那整个疫情只有可能变得越发的严重。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做这样的呼吁，我猜说各个国家有一到某个程度的这个自私或者是贪怕输，我觉得这样讲应该不会太过分，对不对？好，我们说了关于在比较国际的层面怎么看到这一些事情，在这些罪在当中，这些或者这种傲慢这种心态在看到它在当中。那在个人的层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在敬拜之后开始的时候，当我在祷告带领祷告的时候，如果当我念到这一些祷文，就是在忏悔祷告的时候，当我念到这些祷文，如果我们当时有因为我在祷告心中阿们的话，那我们知道西班牙先知的话也是在对着我们发出声音。总的来说，经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位会去做对的事情的上帝，是一位会去惩罚罪行甚至带来毁灭的上帝。而我们又和当日的犹大人差不多，会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程、天路里程中不时步伐阑珊、绊倒、做错，甚至在灵命当中出现失败的情况。那就要问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又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位上帝面前，我们要如何能够站立得住？圣经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都是很简单和直接的。圣经的答案就是上帝让事情变为有可能，是上帝他塑造敬虔的子民。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有两次出现类似剩余、剩下这样的字，在英文都是用一个字 remnant， 它基本上就是在说 上帝他还是能够在一群可能会败坏的人当中带出一小群虔诚的子民，是由上帝去使这个事情变成有可能。上帝塑造虔诚的子民其实是从来都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都没有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后代，没有整个耶稣的故事。为什么第一个会用到这些渔民 remnant 这样的字的，其实是约瑟。约瑟他在创世纪四十五章那里他说，神差我在你们先来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余种余民剩下都一样的意思，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从来都上帝在让事情有可能发生，而且从约瑟到西西家王，到今天，到接下来的日子，东西也还是会一样的一个情况，是上帝让我们有可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以赛亚先知他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必有余剩的国民从耶路撒冷而出，耶路撒冷不就是刚才那群要受惩罚的人吗？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出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是上帝做的。可是当上帝大发热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有我们所需要扮演，我们也需要做的部分。我们的部分，我觉得弟兄姐妹都知道，只是做得多好，就是我们得要不断不住的去寻求我们的上帝，在世事上去寻求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讲到的讲题，我就把它定为寻求耶和华。而这个主题其实是取自二章三节的那个经文，在那节经文里头，西番雅先知他鼓励他的国民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和谦卑的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我们在这边看到两次他说寻求，可在原文甚至三次，西班牙三次高喊说他们一定要寻求。弟兄姐妹，有耳的我相信已经听到，是属于谦卑的人，他们已经明白要怎么做。那可是在同样的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却看到一些让人家看了有点惊惊怕怕的东西，就是他的最后的一句，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糟糕了，这里说去做对的事你应该去做，可是做了之后没有保障，可能才或许才或者才。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这么说，是因为在对犹大来说，在这个玛拿西王 Manasseh 和他之前的那些国王，他们引进到以色列那些不该做的事情，种种的邪恶加起来，等来到玛拿西王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决定了犹大国的命运，就是上帝一定要惩罚了。换句话说，这里所讲的或者是对着犹大国说的，对我们这些愿意来寻求上帝的人，或许又不关我们的事情，或者他不是在讲我们。可同时我也要说，可能不要把事情讲得这么绝对，因为我们又怎么知道不是？即便你看，甚至这些犹大家的人，在西班牙 包含这些经文这些话语之前，他们也不知道原来他们就是下一个要受惩罚的。我知道我在这边有一点兜圈子啊，但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可无论如何，我希望大家明白了之后，我们去做一件事，就是去接受上帝的邀请，而这个邀请就是不断的寻求他。那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是在这段经文的那个内容里头，惩罚就差不多要发生了，真的是再过没两下子就要发生了，毁灭要来了。可是在那个当下，当一切都已经是一个定局，上帝他仍旧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可同时他又是蛮有恩典的上帝。我就自己想象，上帝可能在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惩罚这件事情我一定得做，可是我的恩典还没有用尽，我还有恩典，而且那些愿意来寻求我的，我要把恩典给他。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有可能会去犯错，有可能会去犯罪，可同时又怕遭受审判的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需要去向人们传这样的一位上帝，一位会把事情做对，可同时又是蛮有恩典的上帝。禧年堂就鼓励我们要继续去传神。好，这是向人家传，那我们自个又怎么办？我只想说，如果今天早上不是我讲的话，而是西班牙先知他里头所讲的话，还有他的话已经开始在对我们说话，而且如果这一则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位上帝面前我们要如何站立得住，如果这样的一则问题已经开始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我觉得前方的路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让上帝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做改变、改革 reform， 然后让上帝不断的将我们塑造成敬虔的子民。我们刚才说，让人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是上帝做得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唯有不住的来到他的跟前。那如果我们要好好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需要一种态度。我们的主耶稣就把这种态度呢，以一个福分，这样把它给讲出来，把它讲成是一个福分。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温柔或者谦卑是这里的关键词。要温柔谦卑，要我们温柔谦卑，绝对不是要我们去做地毯啊，给人家践踏。温柔谦卑就是说，我们不要到处去以我们的身段去要求事情怎么发生，不要去 bang table 哦，敲桌子。要去温柔谦卑，也就是要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就是把事情交托给他，有事就找他，简单。然后看他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把好的、把属神的东西给带出来。我很喜欢这一位解经家，他怎么他所讲的这一句话，大家来考虑一下。我翻译的不是很好，所以你们看英文，看懂英文请看英文。他说：“只有温柔的恩典，才能充分承认上帝的真实。”就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完全看到上帝真的是在做工。换句话说，一位我觉得很 very dear brother， 一位很好的弟兄，他就帮助我在这件事情学了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功课。小辉牧师大家都知道，他去了一年的安息年， 然后在他去安息年的时候呢，我就得做这个长执会的代主席。那这个长执会呢，我们所处理的也包括了整个教会的策略方向，然后怎么去策划又执行，然后我们也得去就是关心教会的好些事务的管理和处理，还有更多，可能有压力哈。没有的话，来你也来试一下，啊。所以在今年头呢，就这位弟兄呢，他就早一天呢，在我们楼下哈还能够摆桌椅的那个时候啊，他就在散会后就叫我坐下，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他就问我说：“哎，你还能应付得来吗？”这过去半年里头哈，你做代主席啊，那你又做了些什么啊？这样啊，领袖们这个时候也在启动些什么新的项目啊？然后讲着讲着哈，他就慢慢的，他就两只眼睛看着我的两只眼睛啊，然后呢，他就说：“你有为每件事祷告吗？”他又问：“领袖们都有为这些事情祷告吗？”有点震撼啊，对我来说是有震撼。那这位弟兄本来还不这么震撼的，可是他不止一次，他是真的出于很真诚的关心，我谢谢你，我先不提你名字，我也不提你名字，但我谢谢你，就是他不只是一次，他至少两次，不然甚至三次，他就来跟我来关心我，而每一次他都会问我这个问题，说你有没有祷告啊？领袖们有没有祷告啊？那说真的，长执会都有祷告，我们每次在开始长执会前，我们都二十分钟时间祷告。那可是我们有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去做？那个就说的不是很肯定。不过我说，我认为弟兄说的真的是很对，因为也唯有这样的一种谦卑温柔的心，凡事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个被塑造成虔诚子民的一群人，和一间虔诚爱主的教会的形成。弟兄他跟我谈了几次之后，我觉得我多少有学到一定这方面的功课，可是我很肯定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是还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进步的。在座和在家中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又如何？我们再次看这句话，他说只有温柔的恩典才能充分承认上帝的真实。所以我们够温柔吗？我们够谦卑吗？以致我们懂得凡事寻求上帝，寻求公义，寻求谦卑，让他把我们塑造成虔诚的子民。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谦卑不容易，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更谦卑。我们就这么祷告，奉耶稣之名，那是一切变为可能的恩主的名，阿们。我们这时来举行我们今早的奉献。